主后2001年，多伦多华语10个月追求。信息主题：进入使徒保罗书信的丰富。第25篇。
我们现在来到啊，罗马书，应该是罗马书还是第一章是吧？还在第一章啊，罗马书第一章，我们要翻到。罗马书第一章，我们你若是、啊、翻到18节，就是开始讲定罪了、啊。但是你注意这个定罪呀、啊，它是从前面那个下来，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的义在这福音上，本与信显示与信，如经上所记啊，义人必因信得生。这是起头，并活着，这是过程。义人是因着信起头，就是得生，就是起头，并活着是过程。那这个起头过程是怎样呢？就是下面呢，从第一章18节一直到末了，都是来描述啊，什么叫做得生，什么叫做活着。所以你注意啊，它这个分段呢，不是像我们这样。一个想象中啊，这样一个或者领会中这样一个 clear cut 啊，明显的把它分作两部分，前面一部分讲是引言，现在就讲第一个大段，就是说什么是定罪。不，定罪这个描述啊，是生机生命，我们经历啊生机救恩这个过程的开始。开始什么呢？我们这一般人呢、啊，乃是一般被定罪的人。说到定罪啊，你注意。这个定罪不着重在呀，我们犯了什么罪？不错，他这里有描述啊，我们犯了什么罪？我们在什么样得罪主？我们有什么犯罪的情形？他着重在第一个是着重在神，这个神没有得着合适的地方、合适的地位。第二个呢是着重在人，就是人呢没有把自己摆在合适的情形里。第三个呢就是人的信仰。就是这个宗教着重在、啊、人是需要信仰的，人在信仰中啊没有产生信仰的实化。这整个的定罪原则上来说只有这三个，你和神不对了就被定罪，你自己不对了就被定罪，你只有做礼拜主日聚会而没有一个健康的情形，那也要被定罪。所以啊，这里说这个定罪啊就三个东西，第一个神的问题，第二个你的问题，第三个你信仰的问题。因为有这一个以后啊，才产生最后的一段呢、啊，所有的人都在定罪的下面。从哪开始呢？是从啊这个人的琐事、人的心开始。所以他结束在啊，他们的口是敞开的坟墓，那就是啊这个定罪。结束的描述，描述这个人，人是怎样一般人呢？这一般人呢，他们这个里面是坏透了，你知不知道？这个敞开呢，就是把里面东西暴露出来。他这个人是个坟墓，这个是个坟墓，若是个伪君子啊，伪君子啊，他把自己遮盖起来，他还可以道貌岸然。但是这里说不，说人堕落到一个地步啊，他的里面是完全腐烂的，满了死亡，满了不健康。但是呢，这一般人的口啊，却把它完全呢暴露出来。然后这样呢，他们的生活呀，都是残暴，杀人流血，他们的脚啊飞跑。这一般人呢，完全在堕落里。那是什么原因呢？那原因都是啊。这三个地方出了问题了。所以讲到定罪啊，这篇信息很快20分钟也可以讲完，30分钟也可以讲完，因为基本上很简单，你和神对不对？你和神不对该定罪，你自己对不对？你自己不对该定罪，你这个宗教或者宗教不是太好，你这个信仰，你这个信仰到底对不对？这个信仰也不是个好字，因为这个仰啊有仰望的意思，所以我们把它翻作，这里是翻作宗教，宗教也不是一个很好的字。总而言之呢，就是你那个依靠依托，懂不懂这个字啊？ 依靠啊，信托啊，依托啊，你这个依托对不对？这个不对也出问题。好了，那你现在来看一看啊，就不仅是信主以前了，也包括信主以后，不仅是啊没有信主的时候，也包括有了主以后，你这个人呢、啊、到底在不在啊神定罪的里面？你要注意啊，他那个根基就在看你和神怎么样，你自己怎么样，然后啊你里面所信靠的信托的到底是怎样。这三个东西不对啊永远不对。比如说金湖弟兄啊，感谢主我看见你了啊，我现在问问你，你是不是个好弟兄啊？哎，你看这就是啊信托有了问题了，这是宗教徒讲宗教话，天下哪里人觉得自己不是好弟兄的？你犯了什么罪了？讲给我们听听看，证明你不是好弟兄。我告诉你啊，你是好弟兄，你是个好人，这个人也是个好人，这个心也是个好心，弟兄也是个好弟兄。但是啊，无论这些多健康，当我们说到啊，神的义要本于信，显示于信，是不是？在神的义里，我们经历了这一生啊，来经历这个生计的救恩了。第一个步骤啊，就是本于信，显示于信的过程中，神会说这里有一班呢、啊、被定罪的人，他们是需要经历啊福音成为神的大能在他们的身上，这个福音在他们身上要把他们从定罪里啊带出来。而他们难处在哪儿呢？他们的难处啊，认证所，也就是我们今天不仅是没有信主的，甚至于信主的弟兄啊，同样的难处。第一个，我们和神总是有点疙疙瘩的；第二个呢，我们自己总是有点不太健康；第三个呢，我们所信的总是有点不太实际。你注意我这话啊，我现在问你了，金湖弟兄啊，你和神呐、啊，到底有没有一个健康的情形，还是、啊、也是疙疙瘩瘩？你注意他这里说的定罪啊，他说他们虽然明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因为是这样啊，因为他知道有神，不当作神荣耀他，感谢他，所以他们的心思啊，是不是这样说的？他们的心思啊，对不起啊，因为我以前这个背的或者念的啊，因为跟这里已经不太一样了，所以有时候背得很痛苦。他们的推想，他们的推理，他们的推理啊，就变为虚妄，他们无知的心呢、啊，就昏暗了。懂不懂啊？我现在问你，金湖弟兄啊，有没有神呐、啊？信不信神呐、啊？知不知道神呐、啊？还知道？有没有把神当作神？荣耀他，有没有把神当作神感谢他？如果没有，你这个推理呀、啊，这个推理，你这个推理就要出问题了。譬如说啊，于弟兄啊，你有没有上班呢？有上班，该不该上班呢？哎，他就很难答了。该不该上班？哎，说该上班，那我有话讲；说不该上班，我也有话讲。该不该上班不敢讲，但是该不该上班是个推理的问题嘛？懂不懂？你这个人活在你的推理里嘛？你这个推理就决定你的生活嘛？我觉得怎样最好？懂不懂这话？我告诉你，推理啊不容易的。我现在住在一个公寓里啊，这公寓是很特别，的确有它的长处，就是你不需要搞院子，不需要什么都不需要搞，都别人都替你搞了。那很特别，我住在那公寓里啊，从来没有听见人走路的声音，从来没有听见人这个说话的声音，或者这个放水洗澡的声音。一般来做公寓就怕这个东西，楼上人走路了，楼下人吵架了，隔壁人洗澡了，搞得那个完全安静，完全安静。我在想说，这干脆在这儿啊就买一户，它也不是那么贵，买一户啊就定居下来，就以后到这儿来就不要在旅馆里找来找去，老去找旅馆。它有一个东西，不能养狗， 不能养狗对我们倒不大在乎，但是我的女儿都是来看狗，不是看爸爸妈妈的，所以呢不能养狗女儿就不能来呀、啊、所以哎呀，我问你这是什么，你现在想想这是什么。哦，你不要以为这个人简单哦，我也知道神，我也知道爱神，我也知道一切要为神，我也知道必须活在基督里，我也必须要生活中必须有神。但是一个小狗啊，就这么长一个，这么长个小狗啊，我现在还在推理中研究啊，怎么去跟这个经理讲，我们不养狗，我的孩子养狗，所以我的孩子来看我们的时候要带他的小狗来，可不可以？只有这么长，保证不出事。如果他说可以，我看我们就可以就这样买一户吧，他也不是也不贵，那也省事，对老人是很合适，对青年人我不敢讲，青年人活动空间太少，对老人很合适。这是什么推理？你知不知道你这个人活着就活在你的推理里？姚弟兄啊，你是什么推理啊？这个推理你要注意啊。他说定罪了，说这个定罪的时候，第一个是说到神，连于神就连于你的推理了，在你一切的推理中啊，到底有没有神？没有神再被定罪，在推理中到底合不合以神的意思，不合神的意思该被定罪，到底与神我心头的愿望是不是合拍，不合拍该被定罪。不是对错的问题了，不是好坏的问题了，比如说我住哪里，这是没有什么对错嘛，对不对？当然那个地点是好，开车到会所如果顺当的话六七分钟就到了，对不对？那么那个什么东西都是顺的，但是啊，你要注意，他你要问题不是住哪里，问题不是住什么的房子，问题是你有什么样的推理，在你那个推理里有没有一个感觉，神啊你永远是第一。如果没有神永远是第一，那我告诉你，不论你做的是多属灵，你都是该被定罪的。定罪第一个是连于神的，第二个呢，定罪啊是连于人的，就是你如果呀，人是以自己为中心的，你这个人呢、啊、是以自己为中心呢、啊，我告诉你啊，立刻这个人呢、啊、就到定罪的下面去了。所以你看啊，我要这么一讲定罪啊，我们就会感觉主耶稣如果是这样，那我们每个人都活在定罪下面算了。但是你注意，这上面有啊，神的义在那里做你的保障，你这个不健康的人，自私自利的人，堕落过的人，为自己打算的人。但是在我的意义里，我要说，我要把信注入到你的里面去，然后我要在信里，就是在我所注入的信里来成就我在你身上的心愿。所以啊，又不要挂心，虽然不要挂心呢，可是你要明白，懂不懂的意思？比如说父母给儿女，儿女成长了，他不太需要，不或者不需要挂心，我今天吃什么，我明天吃什么，因为这是父母给他预备的。但是另外一面，虽然他不需要挂心，他却要知道他吃的是什么，要明白的。你要领会了啊，什么叫定罪？和身不健康就被定罪，以自己为中心就被定罪，有了信而没有信的实际也就被定罪，就这三个东西。这三个东西啊，如果健康了，我和神是健康的，我就不在定罪里，我自己是健康的，我就不在定罪里，然后我所信的我吃手了，是我的实际了，我就不在定罪里。哎呀，我这么一讲啊，我又麻烦了。因为什么呢？你有没有发觉我们在多伦多的难处啊？大家都有神，和神不一定是健康的，大家都在教会生活中，但这个人不一定是健康的，大家都信了主了，但是啊，那个信的实际不一定是健康的。所以这样呢，所以我告诉你啊，当然今天在主的宝血下就不再定罪，我们就唱那首诗了，不再定罪，是不是、啊、不再定罪呀、啊，何等稀奇，是不是、啊、我们就可以唱这样的诗了。虽然呢、啊，就做主的救赎来说我们是不再定罪了，但是就做主的救恩来说的，你需要啊，从被定罪的琐事里啊，被长出来带出来。就做救赎来说，主耶稣为你死了， 主耶稣一次流血洗净了你一切的罪，所以你一切的罪啊都得到赦免了。但是就着你生命的成长，就着救恩来说呢，你还要说主啊，我愿意越长越有神，越长我越健康，越长啊我所信的在我的身上啊越实际。阿们吧阿们呢。如果你有这个领会啊，现在我们来看这个纲要，这个我想是很快了，一下就可以把它读完啊。这个先来到一章十八节，这里说啊，李弟兄现在这说这个定罪，这定罪啊，他先说这么一段话啊，说这一段讲到定罪的话里，使徒保罗的用意是要为我们预备一条路，好把基督供应到我们里面。换句话说啊，定罪不是为定罪的，定罪是为叫你有一个看见，好更多享受生机的救恩的。那么下面就来说什么叫做罪，什么叫做罪？第没有活神的就是罪。你注意这个定义啊，什么是罪？没有活神的就是罪。我再说一遍啊，什么是罪？没有活神的就是罪啊。这个下面这十八节开始我念给你听啊，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在一切不义之真理之人一切的不浅不浅，就是活出啊，活出不浅不义上。因为神的事情人所知道，原显明在人心里，人因为人已经给他们显明了创造神的神永远不能看见大型神性的特征，人所洞见的这些受到是叫人小无可推诿。但是怎样呢？他们虽然知道神呢、啊、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你注意啊，怎么被定罪？你和神出问题了。怎么出问题了？神的事都是很清楚的，神的事很都很清楚，这是对外邦人说的，对基督徒来说跟随的神的事也都是很清楚的。但这个难处在哪儿呢？我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反而在我们的推理或者推想啊就变得虚妄了。因为推理是推理推想啊失望了，就这样呢，无知的心就灰暗了。你注意啊，人是活在他的推理里。比如说你们弟兄们的大多，我们几乎都是从东方来的，或者我们是从东南亚来的，或者是从东北亚来的，或者从大陆来的，管他南亚北亚大陆啊，我们到这来都是根据一个推理。很少人，永威正道跟我提一次，他好像是无意的。无聊，你不说吗？你是到这儿来观光还是什么？人给你一个表，你就把填填。突然加拿大政府给你一个通知，你录取了，还是你的点数够了，你可以入境了。那这个是很少有。一般来说，人的生活是在推理里，几乎是这样，好像是碰巧。我相信也有很多的推理。不会的嘛，就是我就去吧。都是考虑再考虑，然后根据你的推理，你的推理啊决定你的存在，你的推理啊决定你的将来。你这个人活，你这个人的生活连于你的推理的，你推理的越健康，你的生活越健康，你推理的越高，你存在的价值越高，你的推理越属天，你这个人呢活出就越属天。因为什么呢？你的存在和你的推理是不可分的。你知道啊，当人真的遇见神了，就会产生一个有神的推理。这个人呢就有一个习惯，这个很小的东西啊我很注意，很大的东西不注意。不知道你们懂不懂，倒还比如说我奉献啊，奉献1000块钱可以，奉献5000块钱可以，花1块钱我很注意。这个就是你从小，懂吗？你从小成长，到后来有一天呢，主给我的好像丰富了，几乎主给我的丰富了，到那个店里我还是会这个梨啊，比如我姊妹昨天跟我讲8块钱买3个梨，我就很气，但我不敢讲，那我讲到是可以讲，这8块钱1个梨1块多，他讲的很好听，他说这美金才5块钱，我说1块多钱1个梨你也买来吃啊？你说哎呦猪猪你这么小气，可是你要看我的奉献，对不起，我这么做见证啊，我一点不小气。我就告诉你啊，这个人的推理啊成为你的构成了。你从小的时候你不是没有什么钱嘛，所以1毛钱你很注意，1块钱你很注意，到后来你开始经历这个钱了啊， 譬如说你租给你多少，你怎么奉献，你怎么叫，到来是很大方啊。我有一段时候主给我预备的多到一个地步，我不知道怎么办了，就没有力气去数钱。然后怎么办呢？我就告诉一个弟兄，我说弟兄啊，所有的奉献包是信封的，请你交给我。那不是因为信封钱多，是因为信封里是有信的，那个信我就不愿意啊。有人给我一封信，他是丢在奉献箱的，懂不懂？你打开了，也许里面有个人的难处了，也许有骂我的话了，也许有好的交通，这我就不愿意人听嘛。然后说你信封交给我，奉献包你拿去，请你拆了，请你数，请你看看，然后呢，请你分给同工们，懂不懂意思？我告诉你啊，你说这个人，你说哎呀，朱丁，你很大方，那的确很大方，那是有主啊，好像不觉得有需要。当然这个时间并不久啊，就是短短几个月。那另外一面呢，哎，奇怪了，出去吃一碗面呢，牛肉面100块，阳春面80，我就吃阳春面，省了20块。你说为什么？推理，我这个推理有病啊。那别人就讲了，你省这20块钱干什么？我就会讲，我从小就是省这20块，因为我从小没有经过这个多一点的钱嘛，所以主预备丰富一点的时候，该把这个钱送出去了，很大方。但是在生活里呢，很节俭，节俭不合理。昨天我姊妹讲，我给你买3个梨，我说哦，她说8块钱3个，大概看我一听，看我大概反应不太好，马上讲每斤只有5块。我马上感觉，哎呦，主耶稣啊，1块多钱吃一个梨，这就可笑了，真的可笑。你们从在美国富裕点长大的，就不能领会这个推理了，这算什么推理啊？懂不懂？你是那你们是像主耶稣讲的，骆驼你就吃下来，蒙虫你就吐出去，懂不懂的意思？那么大的款你就往外送，一点也不心疼。1块钱你是算来算去的，那给自己生活那么简单。哎呦，我告诉你啊，我没办法，我也知道应该蒙拯救。你每天吃一个梨也不过30块钱嘛，每天吃一个不30-50块钱嘛，对不对？为什么这么小的钱到手里反而是问题了？大的钱出去了，我和弟兄们交通了，要到餐厅去了，好像从来不感觉要用这钱，这是推理。你知不知道啊？你这个人的推理就是你这个人。哎，我有时要祷告，我说主啊，我从小长大太苦了，不是太苦，对不起，我不苦啊，就是没有钱，好像我父母也没这个习惯，连那个过年那个压岁钱呢，我母亲是很聪明的，她都会讲拿回来拿回来，为什么拿回来？她说，人家给我们多少钱，我们要给回去的，所以所有的那个压岁钱，那一包一包的，都通通给我们了，我们拆都不拆，交给妈妈去，反正都要拿回去的嘛，都是假的嘛。还好我们很善良，不会跟人讲，你也不要给了，免得我妈妈给你嫌麻烦了，都还不会讲，也就拿下来交给妈妈了。从小他就那个习惯呢，产生了一个人成为某一种的推理，这个推理呢，就成为他的生活。真生活了。你说我看我的姊妹会觉得我这个弟兄很古怪，这个萌宠啊，天天算来算去的，骆驼呱一下就吃进去了，这是怎么个生活？我愿意告诉你啊，这是我的推理，好不好？我也不说它好，无论好或者不好，不一定改得了。但是你要注意啊，这里啊，保罗在这里说了，一个人这都是小事啊，有离没有离，爱神就好，懂不懂这个话？但有一个基本的推理，你的推理啊，一定要和神连起来。推理和神连不起来，这个推理就成为一个不健康的推理。那就是保罗这里所说的，他们的推想上就变为虚妄了。哎，我要做一个事业，我要出差到哪儿去，我要怎么做一个投资，我要发什么样的财，我要怎样怎样，懂不懂？这都是不健康的推理。这个不健康的推理，做 entertainment 是可以的，换句话说，每个人都有权利做做梦嘛。不健康的推理控制你的生活是不可以的，懂不懂的意思？我建一个好房子，我就把它照下来，假如我有照相机的话，因为我就想这房子真好看，有一天我也去盖一户。我跟我的孩子到法国去，就是法国的国王啊，接见老百姓，很漂亮，一个就是一个平房， 哎，我一看这个房子怎么设计的这么美，我就东照一个西照一个，我想有一天等我年老了退休了不能服侍主了，我也去盖这么房子住在上面。哎，这现在我又后来又找了一栋房子，他这个门呢做得特别好看，我也去照个相，哎，这个门好看，我把这个照下来，有一天我也做一个门是这么好看。那么有一天我又看见一个房子啊，上面盖个小亭子，哎，我说这个人奇怪，这个平房上面盖个小亭子啊，可以喝咖啡，这个味道真好，我也把它照下来。哎，有一天呢，我也去盖个房子，上面有个小亭子，可以喝咖啡，但是我自己知道绝对不会盖。不过在那一刻之间呢，享受一个东西，享受了又知道说，我的推理会告诉我，等到你有一天盖这个房子啊，你大概就没有什么基督喽。你要去做这个门呐、啊，你大概主耶稣也就不见喽。你要盖个小亭子在屋顶上啊，风要把你吹走喽。虽然这个人呢、啊、会有各种的激动，懂不懂？比如说对我来说啊，什么赚大钱，股票上股票下，我从来不影响我的，因为这都是赌博嘛，搞那个干什么？但是我看了一个建筑，我是喜欢建筑的，一看哇，怎么一个人可以把这个门做得这么好看。我在加州那个房子，我在加州有个小房子啊，你知道为什么买啊？就是它非常老，七十多年，它那个门呢、啊、门上一个小门，可以把那个小窗户一拉开就看到外面。我说哎呦，天下有这么有诗意的门呢、啊、快快买这个房子。买来以后还没有拉过一次，因为你见了什么人去把它拉开看看外面是谁啊，根本没这个事，已经落伍了，但是很有诗意啊。那我就告诉你啊，你要注意了啊，人呢、啊、活在他的推理里，你从我这些见证你就懂了啊。我是这么个人，我很喜欢一些东西，但是呢主也给我的话我也享受，但是呢我也没有为着这些活着。我很欣赏一些东西啊，但是又不能占据我，为什么呢？因为啊，你的推理和神之间有了问题了，你这个人立刻就到定罪下面去了，就不在乎你做的多好的事、多健康的事，只要你这个推理和神有问题了，马上啊，这个神就说了，你是在我的定罪之下，因为你的推理成为虚妄了，是不是？你的推理成为虚妄了，懂不懂这句话的意思啊？哎呀，我大学毕业，我读大学或者读研究所，大学毕业。研究所毕业，我要啊找一个什么样的职业，这是不是对的？哎，我再找那个小弟兄啊，得救三天那个，现在四天了，感谢主啊。你贵姓啊？孙弟兄啊，要不要找职业啊？要不要？这应该要嘛，哪里人是不要找职业？那人若不做工就不可以吃饭，这是圣经的话，对不对？但是要不要找职业就把神忘掉了。哎，难处不在找职业哦，有的人要找职业了就没有神了，有的人要买房子了就没有神了，有的人要自己住的地方就没有神了，有的人要某一种生活方式了就没有神了。但是只要是人，在原则上就应该有职业，只要是人到合适的年龄合适情形就应该一个合适的住处嘛，只要是人就应该有一种生活嘛。但是你要注意啊，这些都是对的，可是一个健康的推理啊会把这一切的事、啊、连于神的，不能连于神，那就说甚至这里保罗就说了，这个就是推理上啊就变为虚妄了。我要做，我要赚，我要得，结果也做了，也赚了，也得了，结果这样的得到后来发觉啊，就是余德全那个话了，一生的积蓄买金子啊，买来以后发觉是假的金子。因为什么呢？因为你那个推理是个虚妄的推理。这个说到这个定罪啊，他很着重在这里啊，什么样的情形是被定罪的情形？被定罪的情形乃是一个人和神出了距离，一个人生活中没有神了，一个人呢和神之间呢有了不健康的关系了。这个人哦，他还可以称主的名，这个人还可以祷告，这个人还可以做许多属灵的事，但是基本上呢，在他的推理上已经出了问题了。你有没有注意啊？ 推理，而不是软弱失败。他说，如果他说他们是吧，他们呢怎么样呢，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反而去犯各样的罪。不是这样啊，不是这样，不是去犯各样的罪的问题，罪的问题是果呀，不是那么严重的，严重的是推理。你在主面前，你在神面前，到底有什么样的推理？有一天，我想这个可以讲，没什么关系啊。有一天王国哲突然这个冒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到这个陈娟雅来，陈姊妹，哎，他说到你了，他说陈娟雅这样好的姊妹，如果不好好服侍主去做事，那真是教会的损失。说记不记得你讲这么一句话？我坐在那儿，突然一听，感谢主啊，这个有个弟兄啊，这个推理倒是不错。懂的话，那陈娟雅，我问你了，你有没有想到啊？我去做事是教会的损失啊？没有，反而想啊，我要去做了，我要去干什么了？我要赚多少钱了？你看那个推理啊，他的推理变为虚妄了。哦，我这不是随便讲哦，推理变成虚妄啊，神就不再是你的神，成为偶像了，所以才会有下面那个结果嘛。因为你的推理变为虚妄了，无知的心就昏暗了。所以这样呢，你就算你以为有智慧，我聪明，我也有前途，我也有事业，我要怎么发财，我要怎么有名，反而成为愚拙了，就把怎样呢，把这一位神呢变作偶像了。如果你今天把那个啊，你这样的念法，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改变为公司大楼上班 computer 的样式一样的东西嘛，懂不懂这意思啊？在那个时候，保罗的写法是改变成飞禽走兽爬物，那就是偶像了，各种的样式。人说今天呢，外面的偶像没有了，里面的偶像建立嘛，因为你这个推理虚妄了嘛。所以弟兄们要注意啊，你要跟随主啊，要跟随主。第一个，一定要和神是健康的，因为和神健康，就产生一个健康的推理。无论我做什么事，无论我怎么考量，我都是在健康的推理里面的。因为在健康的推理里面，这样呢，我这个人呢就有一个健康的存在了。所以我现在我把纲要读一下啊，他是以不义抑制真理，不尊重，不顾，也不维持，也不愿持守神的实际，否认呢看不见永远的大能，那个万物的存在不是说出神的大能吗？然后呢，弃绝那看不见神圣的特征。因为他这里说到这一位神，说神呢看不见永远的大能和神性的特征，这两个你都把它丢了。因为你看看外面，认真说，你要真的会看外面，你看一棵草，你看一朵花，你就会想起主的话了啊。人是一个鸟，主神都会养活他，何况你啊。但是人看不见，人看不见，人总是在那儿看我的将来怎样，我的前途怎样。人，你不要以为这是讲给不是基督徒听的啊，信耶稣的人也不小心都搞这些东西啊。那个神性的特征也不要了，神的看不见的大能也不要了。然后这样呢，第四个，他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有没有神？有。你看这像不像给基督徒讲的？反而一些非基督徒讲，我不相信有神。基督徒每一个都要说，我知道神，我信神，我知道有神，我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结果呢，就将那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改变为必朽坏的受造之物的像的样式。你注意啊，你以前可以很骄傲的，我在那个世界贸易中心，不纽约打垮那个大楼吗，上班的。你有没有听说那个事？就那天上班的时候，美国最大的牺牲就是顶楼有一个董事会，就是那个金融界的最超级的人才，平常早晨都是打高尔夫球的，那天早晨他们开董事会都在上面，全部死掉。那最可惜就是那个叫什么摩根斯坦利啊，就有一个非常有名的 这个人他一手把他创办出来的，那个专门搞金融的这么一个人，这样的人的思想对这个全世界的经济啊都受影响的。哎，我告诉你啊，你若是那个时候假如有一个人他说我在世贸上班，哪一楼99层，你看荣耀不荣耀？那什么，那就是偶像啊，那就是你的偶像啊。所以你要注意啊，他说啊，把它变成偶像那样时了，将神离弃，以别的来代替，结果你的推理就变为虚妄了，无知的心就黑暗了。到末了这样呢，到末了就会产生啊不健康的情形了。那个不健康的情形你注意啊，最强的一个24节，所以神就任凭他们。圣灵要做工的，但是我们有时候会逼着圣灵不能做工的。那逼着圣灵不能做工呢，神若有怜悯就来管制的。那有的时候呢，神就把手放一放，那个放一放就是任凭。神好像说，你既然这样坚持，我就让你去吧。那他就任凭，任凭怎样呢？乘着心里的情欲陷入污秽中，然后怎样呢？以致彼此玷污啊，玷辱啊自己的身体。你要注意啊，神，你和神不健康了，而带进一个最大的罪，就是身体，你玷污了自己的身体。在这里，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讲，你看我们这个青年这一代呀、啊，青年这一代，的确是那个观念什么都是过分自由，都没有领会呀、啊，你对你身体那个糟蹋那个严重的地方。你看这里讲到罪的时候啊，第一个。你在神之外有了偶像，这个偶像可以是那个国际贸易大楼啊，是不是 World Trade Center 啊？可以是那个国际世界贸易大楼，可以是世界贸易大楼。但是你要注意，无论怎样，当一个人在神之外有了别的东西以后，会带进一个就是你糟蹋你自己的身体。所以弟兄们，对于这个人这个纯洁身体的纯洁。是需要主的怜悯的，要告诉主，主，我们在这件事上愿意蒙你的保守。他这里说，那个最显明的厉害的，就是玷污自己的身体。今天我们不是传福音吗？当然我这是善意的，你要领会，人是人嘛。常常你带这个传福音啊，带一个男的得救，你发觉跟女的住在一起；带一个女的得救，你发觉跟男的住在一起。你结婚了没有？还没有结婚。通常你都要讲快快结婚。我多少年以前我已经不记得了，去大陆见到我一个亲戚。哎，这次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啊，他来见我了。我说：“哎呦，你到美国了，我已经不认识那个脸了啊。”他讲，哎呀，我说那我请你去吃过饭呢。我说你来多久了？他说已经来2年了。然后就一个男孩过来，我这是很善意，不是恶意，这两个都太可爱了。那男孩过来，说我刚到，这个是他男朋友。我就问那个男的，你住在哪儿？问了我就很后悔，这还要问？这是，你住在哪儿？那女的就讲了，这个姊妹讲，我们住在一起。你知道我怎么答？我马上就说，你们什么时候结婚？你不要去定他的罪，懂吗？你不要讲，哎，不可以住在一起，男的搬出去，你不要。你马上就，我马上就问他，我说你们什么时候结婚？感谢主，那个姊妹啊，回答得很好，我们年底以前就结婚。哎呀，我里面就放下来了。放心下来了，为什么？你知不知道啊？玷污自己的身体是个严重的东西。你看啊，当这里说到啊，人的推理不健康了，因为人的推理不健康了，人就产生了偶像了。偶像就是什么呢？我在神之外啊，有别的神了。这个在那个时候可以是庙里的偶像，在今天呢，就可以成为一个什么呢？可以成为一个我事业中我所追求的东西，成为我的偶像。你要这个人一有了偶像以后，第一个就是你开始糟蹋你的身体。说到这里，当然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讲，我不是我好像告诉过你们嘛，我这次跟我的孩子姊妹到北京，我孩子跟他一个老师，我是大概以前呢，我女儿在北京是这个人教他教我女儿的英文。后来这个人大概能力蛮强的，就到 Princeton 去，教英文。那时候我女儿已经超过那个班级了，我女儿就，不是教中文，我女儿就约他，他请我女儿吃饺子，我女儿就教他， 教他英文，所以两个人就变成好朋友了。我那么到了北京了，他跟他联络上了，我们就请那个小女孩啊一块吃个饭，20多岁，真可爱，那小孩这也是真好，那脑子你一看就知道了，你解剖开了里面都是丰富，不是草包，真是好。他讲那句话我的感觉就很深，我告诉过你们，他说啊，这个老的文化中国人把它摧残掉了，新的文化还没有建立，因为新的文化还没有建立，所以这样呢，所以中国人呢、啊，这你要听，我是善意的啊，不是定罪的。中国人不知不觉有一个非常不健康的生活，你有没有注意啊？当然，特别到了美国，到了加拿大，离乡背景，孤单的，他很容易，对不对？一个男的就和一个女的在一起，一个女的和一个男的在一起，两个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心思，也绝对不是为做不好的事，但是啊，不知不觉、啊、就做了这里所说的了，因为没有神。没有神，第一个啊，在你身上产生了神之外的偶像；第二个呢，你就开始糟蹋你自己的身体。对不起，不是你啊，就是一个人呢，就开始糟蹋他自己的身体。所以这里说到罪呀、啊，你要注意，他很注意强调啊，你必须推理是健康的。你虽然知道神，你就要当作神来荣耀他，也要感谢他。然后这样呢，你这个人的推理啊，要与神是一致的。在你决定事情断事的时候看事的时候，你要和神和神的经纶是一致的，这样你这个人就蒙保守了。若是不一致呢，你不小心呢、啊、你会点入你的这个身体啊。然后下面这样呢，在下面啊，我想都不要了，那个后面没有什么意思。28节啊，到末了这样呢，他呢就不以认识神为美了。你没有注意，是一段一段的堕落下来，到堕落到这个地步，他既然不以认识神为美啊，神就任凭他们存着可弃绝的心思。心思还是推理，本来是推理不健康，现在这个推理变成可弃绝了，神就这个就任凭他们存有可弃绝的推理了，行那些不合意的事。结果这样的就各样的不义啊、邪恶、贪婪了、恶毒了、嫉妒了、凶杀、憎惊啊、诡诈、毒恨、残毁人、背后说人、憎恨神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无怜悯的。哇，你看保罗这一下，但是你有没有注意，这是一棵树啊，那个根是和神出了问题了，因为和神出了问题了，推理出了问题了。推理出问题，第一个在神之外寻找一个偶像来取代神，第二个呢，因为这样寻找这个偶像，这个偶像可以是你的房业，可以是你的房子，可以是你的事业，可以是你的车子，可以是你的家庭，可以是任何事物，但是有任何事物取代神了，就成为可定罪的。第一个就带进了你对自己的不尊重，你开始糟，对，不是你啊，一个人就开始糟蹋他自己的身体。然后这样呢，这一个人呢，不仅是这样，这一个人呢，他到后来啊，就会啊，以不以认识神为美了。我就是这样。你有没有碰见一些在罪里的人或者不健康的人？你问他，我就是这样。我就他没有什么好，没有，我就是这样。结果这样呢？因为他说我就是这样，你注意啊，他就充满了各样的不义。你看看有多少项啊？如果你去数一数，他各样不义，有邪恶，有贪婪，有恶毒，有嫉妒，有凶杀，有憎惊，有诡诈，有毒恨，有残毁人，背后说人，憎恨神，侮慢人，狂傲自夸，捏造恶事，违背父母，无知，背约，无亲情，无怜悯。然后他说什么，他们虽然明知道啊，神不喜欢这些，每一个良心都知道这个不对，这个不对。然后这样呢，他们不但自己去行啊，还要那些行这样事的人同欢，以他们为乐。懂不懂？你是犯罪的，我也是犯罪的。你打麻将，我也是打麻将的。你是赌钱的，我也是赌钱的。你是偷东西，我也是偷东西的。你是吸毒的，我也是吸毒的。反而找到这个同类呀、啊，以这个为欢呢、啊？这你有没有注意啊？这里描写一个罪，不是我们所想的。我们一想一个罪啊，他说谎了。但是这里说谎啊，是那个至终的根，这个末了这个果呀，根在哪儿？根都是在你和神，对不对？然后下面就第二个啊，我看不要了。我本来想啊，今天早上把它讲完，那今天晚上讲完吧。好吧，我们就停在这里啊。这我们你要学习告诉主，你说主啊， 求你保守我啊，但愿我这一生啊和你都是对的，懂不懂？我这一生我决定什么做什么都是和你啊有健康关系的，这一个就叫你从定罪里被拯救出来。求主怜悯我们啊。
本篇信息全部结束。